来，各位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7月23号礼拜五早上8:30，大家早安，我是廷浩。每天早上8:30，我们针对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做盘前30分钟的解读哦。一早，我们先来看一下礼拜四，美国上周啊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是意外的激增哦。我们可以从数据上看到哦，这一次美国劳动局在昨天所公布的数字哦是42万，这是5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周的记录哦。那么截至到7月17号当周哦，美国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是41.9万人，预期本来只有35万人哦。好，也就是说，目前来看哦，是不是美国的就业市场已经见顶了？可是我们都很清楚哦，现在的就业市场根本就还没有达到2020年疫情以前的高峰，也就是说，股市已经创新高了，经济数据啊，整体的物价都已经拉抬了，但是没想到就业数据并不如我们想象中还要来的预期还要来得好哦。所以这样的一个疲弱的经济数据啊，加上啊，昨天其实我们待会做一些追踪哦，财报面上啊有好有坏啊，比较好的一件事情是昨天包括苹果、Amazon、Alphabet 哦，因为这些全职股都是下礼拜才会公布财报，但昨天是群体走阳，所以带动了道琼、标普、纳指等三大指数是微幅的收红。但是昨天张忠谋的老东家德州仪器重跌了5%，主要是财测大幅的下调所致，拖累了费半指数收黑接近 0.9%。 当然，昨天从指数来看都是涨跌互见的一个状况，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参考指标，但是不免让我们重新去思考一点，为什么晶片股在今年的走势这么疲惫是有原因的。明明晶片的一个增长尤其对于这个车用晶片或者对于先进制程的一个需求都这么强烈，为什么德仪需要把自己的财测给调降呢？所以我们待会要从晶片的角度来跟各位分析一下全球供应链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四大指数的一个表现美股道琼指数上涨25.35点，0.07%，收在34823点还是依序的往前坡新高来迈进。标普500指数上涨8.79点，0.2%，收在4367点也是一样站稳了5日线，持续的向上攻。纳指的部分小涨了52.6点，0.36%，收在14684点纳指的弹幅也算非常快的你看就离新高也就一步之遥了，也许礼拜五收完盘它又创新高了，对不对？那么比较悲惨一点的是费半费半昨天是小幅的开低微微跌破月线，下跌29.3点，0.89%，收在3259点。但是它仍然是本波的指数反弹当中最为亮丽的一根你可以看到过去3天它拉的涨幅都非常之凶猛一度突破季线之后灌回这个双周线，灌回5日线现在虽然微微跌破月线但是照美国股市目前的一个市况来看的话可能很顺势就会站回去了。那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为什么会下跌，主要呢就是受到昨天德州仪器重跌 5% 的影响其实也没有到 5% 大概是 4.78% 左右德仪昨天收在184.95美元最新市值是1707亿好，那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德州仪器在过去数季的收入其实都是双位数的增长其实晶片股上半年大家都过得还不错老实说台积电也是，三星也不错其实全球的晶片股表现起来甚至是 DRAM 甚至是半导体产业整体来看都表现得不错。然而在公司这家公司在礼拜三所公布本季的财测让投资者认为比我们预期还要来得低很多加上内部的库存量持续的一个下降当中，也就是缺乏一些重要关键原物料可能生产的速度没有这么快，所以它等于是有好有坏了这个好的一点就是说它之所以没办法这个整体的一个财测调降，是因为有一些原物料来不及输送进来这个有做过这个 PM 都知道PM 就是产品经理 哦，那你像台湾也有皮点嘛，哦，那产品经理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可能你要组装一台电脑，你可能要组装一个处理器，它可能要上百个零件，甚至到上千个零件。那么有可能你999个零件都已经凑足了啊，只有一个零件找不到，那么你成品就做不出来，猜测就得下降嘛。哦，所以有，这是德州仪器所发表的一个看法。但是相比第二季哦，销售年增额增加41%到45.8亿美元哦，这一次的整体的预估值哦，大概会下调3-4%，所以这是有一点大的一个落差哦。目前德州仪器在昨天所公布的财测当中啊，说在本季度内部的库存量可能会降到111天啊，低于公司本来预估的130-190天哦。那么关于这项消息，管理层还不愿意透露说，确切而言，它到底是缺原物料、缺材料，还是需求已经见顶了？还是需求已经见顶了？所以德州仪器啊，现在还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态。那市场认为这种不确定性的消息啊，反而会让投资人产生担忧，因此调降对于德州仪器的一个评价啊，使得德州仪器在昨天啊重跌5%啊。所以我们回头来看哦，非常有趣。因为全球晶片的销售额在今年上半年呢，基本上是大幅的增长。光是五月份哦，五月份的销售的年增额是26%啊，已经创到全球的新高纪录了。而且全球晶片的短缺预估在明年底为止，都还是一个缺货的一个状态。但是晶片股会不会在过去的上半年当中啊，不是讲上半年啊，就是2020年底啊，到2021年初那段时间呢，是不是晶片股的拉抬速度已经反映到2022年后了，导致一整个上半年呢，其实多数的晶片股的表现其实都普普通通啊。在今年大多数的时间里，有费城半导体的指数其实都是比整体大盘 SPY 还要来的弱，过去半年的累计总涨幅也才6%哦。这个标普500过去一年大概是有13%左右，等于是它的1/2的涨幅而已哦。所以到底为什么过去半年的表现跟前两年这一种晶片股超高速度拉抬的一个这个速度差的这么多呢？应该要这样讲哦，因为半导体长期来讲哦，它就是一个比较高敏感的景气循环事业哦。过去在10年的晶片的年销售额当中啊，其实是有3年是下滑的，前两次分别是什么时候？我们看一下费半哦，这一张图表是费半哦长年期的追踪，你看到费半曾经有2轮哦大幅度的一个下修，在过去10年呢，我们把2020年先忽略不计啊，2020年是系统性风险哦，不是库存见顶的一个原因哦，你可以看到哦。第一次是在2018年年底啊，第二次呢是在2015年年底的时候哦。当时两次的下跌虽然跟大盘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哦，费半的跌幅当时都比整体大盘还要来得重。那为什么会来得重呢？因为它非常明显的反映了当时的整体的晶片的库存见顶的迹象。我们常跟观众讲说，一旦一个库存周期产业正在进行去库存，就代表着它仓库已经爆了，塞满的一堆晶片没有人要买。那我既然想要去库存，我想要把仓库里面的晶片给卖掉，那要怎么办呢？那我就要降价来卖所以一旦降价，我整体的获利能力以及猜测就必须试着要调降。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德州仪器会不会在隐藏其实半导体产业将在1年期到2年期内见顶的一个迹象呢？这是我们十分关注的股价会反映在库存周期以前啦。所以有没有可能其实晶片业者的一个获利已经产生压力了呢？我认为啦，还不值得说马上做一个这个直接的一个预判因为毕竟也是1-2年之后的事。那从台积电的财测，从 Intel 的财测，你可以依稀的感觉到半导体整体的毛利率正在下滑当中，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有没有代表着它即将见顶？观众朋友，毛利率下滑代表我们赚的那个获利的能力越来越少。那你一方面可以解读成，这个半导体库存要见顶了要准备要降价了现在毛利率要越来越低了。那第二种角度是什么？第二种角度就是未来的产业这个晶片产业将会是独霸全球，所以呢，全球的半导体产业都要赶快扩厂。 我一扩厂就怎么样，要付出更多的资本支出，所以我的成本一上升，我的毛利率自然也会下降。所以这两个因子刚好是反面因子。好，所以刚朋友你可以留个言，好，你认为现在晶片的库存是不是已经有一点见顶的迹象呢？好，这个数据哦，或者说这个观点哦，我们后续才要还要持续的跟各位做追踪。哦，现在直接预判还是有点上早，但是哦，你看到有些投资者已经提出这样的一个见解了。那谈完德仪哦，我们来谈一下Intel 在昨天公布财报了啊，周四盘后哦，这个他公布了第二季的财报哦，营收和美股的收益其实是比华尔街的预期还要好的不错哦。那么财报公布后哦 ，Intel 是一度大涨了3%哦，但是随后居然也跌了2%哦。观众朋友啊，这个德仪你可以理解哦，德仪你看哦。今年的走势差不多就这样了啊，就啊这个跟台积电差不多啊，就三月中可能有一波拉抬，但是就是盘在这边啊，就反正在季线上下左右，跟台积电的这股价图涨得差不多。Intel 我们虽然没有掉股价图，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啊，Intel 今年过得不太好啊。Intel 从 Q1 的业绩报告公布之后啊，其实从第一季以来已经跌幅来到14%了啊，跌幅非常之凶哦。那么现在即使整体第二季的财报比预期还要来得好，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我们先看财报好了，我们先看这个 non-GAAP 啊，就是非这个正式会计年度的一个预估哦。你可以看到哦，非 GAAP 的营收哦是185亿美元哦，比同比增加了2%，这比预期的178亿美元其实还要来得好哦。那么第二季度的非 GAAP 的净利润哦，你可以看到。是52亿美元哦，这也比同比还要上升了6%。所以呢，非 GAAP 的每股盈余哦，也来到1.28元啊，比同比上升了12%。照理来讲哦，这样的一个数据哦，是全部优于投资人的一个预期水准的。那怎么会在现在这种状况，居然昨天盘后哦，先涨后跌啊，整个半导体晶片股啊，感觉有一种上攻无力的一个现况开始发生了呢？其实你要回过头来哦，来理解得到，其实晶片股哦，在今年一整年当中啊，其实所释放的讯息和消息非常多。投资人哦，在现在这一个阶段哦，一旦认为哦晶片股的一个估值稍微过高之后啊，就会停下来多多的去思考。但是我跟各位讲啊，晶片股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哦，也是昨天哦啊。这个高盛的一位这个研究员呢、所释出的报告，就是政治的不确定性啊、大家应该还记得啦、今年应该是一季末的时候啊，当时 Intel 啊这个斥资说要这个花200亿美元哦、在 Arizona 建2座大型的芯片工厂，为全球的客户直接提供晶圆代工的一个。这个服务哦，那么等于是他直接跟台积电对打了嘛？但是没想到哦，仅仅才2个多月哦，就到这个4月底5月初的时候 ，Intel 不仅哦把自己所有的晶圆代工的一个订单呐、这个全部收回，不外包给台积电哦，而且呢还持续的进行大幅度的一个建仓和这个建厂和资本的支出，导致当时台积电是受到 Intel 转单的效应而大跌嘛，股价那时候创了2个多月以来的一个新低哦。好，那按理来讲哦，这个 Intel 它是一个非常大型的跨国的企业，基本上不会出现 CEO。一拍，然后就让公司的政策大幅的转向。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啊，蛮有这种戏剧面的一个这个转场呢？啊 ，Intel 其实自己就给出了答案嘛，就跟美国政府有关。啊，美国政府在这2个月公布了美国供应链报告啊，已经宣称说一定要让全球最顶尖的技术回到美国本土。啊，那这个技术只要有可能具有外流的风险，或者被中方所捕获的话，那么呢，他就必须用其他的方式和手段，促使他国的企业来美国设厂。所以它是有一个政治的一个概念在的、那既然政治就代表着未来整体晶片产业、一旦跟政治挂钩，就有着它的一个不确定性，这也是投资市场其中的一个担忧。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台积电在溢价能力上这张图表是 Bloomberg 所出炉的最新报告，你可以看到白色线是 TSMC 台积电，这个台积电，然后这个蓝色线是 Intel 哦，可以看到哦，其实整体的市占率哦，在过去以往水准 ，Intel 本身在奈米制程的良率其实还是不错的哦，但是在2020年之后啊，就大幅的拉开了。大幅的拉开哦，所以以前 Intel 哦，它虽然自己不做大幅度的晶圆代工哦，但是它本身的技术哦，其实是领先于台积电的啊，尤其其实现在也是啦，它只是哦，这个良率上它无法超越台积电啊。Intel 最近又这个发明两奈米的还是一奈米的这个晶片嘛，但是良率不够啊，你生产一个个体没有任何的意义嘛，所以在2020年之后啊，整体的市占率大幅的拉开之后啊，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一个注意。使得他要求这个 Intel 在国有补助的状态底下重新的回到晶圆代工的供应链水上。所以以前我常跟观众朋友讲一个概念哦，说现在的台积电现在的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可以这么成功当然跟自己廉价的劳力成本跟这个整体的这个高科技人才足科嘛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哦。但是半导体产业一直以来其实都是一个政治问题。以前我们讲过一个概念，说半导体产业要起来啊，有三个重要的因子，在1980年代，第一个是风水，第二个是八字，第三个是运气。以韩国来说，韩国在1980年代那个时候的三星，他们一开始是想要搞这个李秉哲想要搞半导体嘛，那韩国政府就说你不可能的，然后呢，他就到处去收购美国的专利公司，加上韩裔的美国科学家刚好运气好就成了。张忠谋也一样啊，本来在我们刚才提到的德州仪器里面工作嘛，台积电本来是要做记忆体的，结果这个想到曹新成，然后一起给经济部一看，就干脆全部半导体就直接做好了。所以他在美国是业务主管，在有人脉的情况底下顺势而成了。但是总体来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1980年代半导体技术也算是一个非常顶尖的技术嘛，为什么这么容易就从美国外流到韩国和台湾呢？没有美国政府的允许，它有可能成功吗？其实当时早就外流了，是外流到日本。当时日本的DRAM大厂是全球最大的供应链。那么美方想要在1980年代去制衡日本的经济，大量的一个顺差到美国的一个金额，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日本的供应链给分散到其他的地区。所以当时在政治压力底下，就让大量的技术从日本开始转移到韩国和台湾。那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就是美国，它来进行推送，对不对？技术没那么容易外流的，技术那么容易外流，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早就起来了，观众朋友，对不对？所以台湾是怎么拿到第一份技术的？就是有政治的运作。那现在这只手又伸回来了，你觉得未来会怎么走呢？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的留言好，我今天讲的题目比较硬一点这个有网友说，浩哥最近这个嘴唇很红而且这个讲话感觉有点大舌头，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我得承认不是有口音，的确我讲话这个舌头比较肥一点点所以难免这个咬字不是很清楚我想到我这个当兵的时候。我有个同梯我还记得他的编号，动两三动两三，因为我们都记不清楚名字，就叫人家编号动两三那有一次这个行军的时候，然后就行军是不能讲话嘛，然后这个动两三就走在我后面嘛，然后就突然就草丛一大堆蝴蝶就飞出来，可能有十几二十只一飞出来他就在那边大叫嘛，他说有蝴蝶有蝴蝶，然后搞得这个整排队伍都在笑，后来他被连长抓过去骂了半个小时后来这个他回来之后，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他也是这种大舌头嘛，我就跟他讲说这念蝴蝶不是蝴蝶。他说蝴蝶，然后我就因为他总有一个字念不好，你知道吗？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不重要，就是有时候这个我们讲话速度稍微快了一点因为我舌头比较这个笨重所以有可能会这个打结如果有不清楚，不好意思各位见谅一下好，所以我们现在重新回来到现在的格局当中，还是要讲一下，那中长期来看，我们是怎么来看一下这个晶片股未来的一个展望呢？这张图表是新浪财经最新所出炉的一篇报告 讲的是在道琼各行业最新权重和09年的对比哦。你可以发现哦，信息技术的行业哦，当时在09年的占比是 14%、到现在已经来到 21%、医疗保健也几乎翻了一倍，可选消费、也几乎翻了一倍，工业比例感觉而言下降咯，金融比例、也翻了接近三倍、那日常的消费大幅的衰退了。最明显的是什么？是能源概念股。能源概念股从 14% 到现在连 2% 都不到 那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哦。其实从信息技术来看的话，上升的一个市占，虽然它的比例不是最多的，但是它的市占率是最广的。什么意思呢？本波的牛市其实一直以来从生产力周期都是由信息技术来带动。那观众朋友就有疑问啦，浩哥，按照你的均值回归理论，是不是啊一旦一个产业来到了巅峰之后，回归是迟早的事情，而一个产业来到了低谷之后，回归是迟早的事情呢？这样的一个分析，其实我们在年订阅制的宏观报告就有跟各位说明过，我们对于未来十年的看法其实都很清楚了，到底是涨多了它要均值回归，还是现在离回归有一段距离呢？这个话题就有趣了，时间因素各位可以去年订阅制的宏观经济报告里面看看取了那网站在底下连结好，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状态这个台北股市在礼拜三美股全面收高的状况底下有一些资金开始回流到电子的全值股那么虽然联电和鸿海在强势填息的情况底下，早盘是一度大涨了200点但是受到航运三雄本身的跌幅的扩大，压抑了指数的上攻力道中场是上涨了这个113.54点，收在17572点还是没有办法站回五日线，成交量大概是5845亿我们从现在的一个线形图可以看得很清楚台北股市已经正式的跌破这个月线那么目前正在往季线开始靠拢。之前跟各位讲过，如果无法在2到3个交易日内顺势的站回月线的话，其实是有一点危险的。当然季线也不远所以稍微下修之后站稳季线再往上攻的几率也是很大。但是如果你把它跟航运股进行相同的对比，你就会发现开始联动了。什么意思了？我们先看这个长荣。长荣目前也是跌破月线格局慢慢的往季线靠拢阳明的部分也是跌破月线慢慢的往季线靠拢这个万海底下的下影线还很长，它离季线有一段距离，但是你可以发现航运三雄本身都在往季线靠拢，通常碰到季线这些这个融资者应该断头也断得差不多了，所以只要断头之后也许就再也看不到低点了。航运股的一个下修是在帮助台北股市回归季线，站稳共识力之后再向上。我们以前讲过这个狗与主人的理论嘛，月线双周线五日线就像一只狗有时候会跑出去跑得很远，但是它始终必须要跟金线重新撮合，因为季线才是主人所以有没有可能回到季线身边然后持续的向上攻，这是非常有几率完成的也就是说按照这个跌法嘛，你看这个长荣应该在跌停板一天应该就碰到季线了啦这个阳明差不多也是万海可能要2到3个交易日才有可能那么也就是说差不多在下个礼拜左右也许航运股的底部就会见到了那随着融资断头，那么最终台北股市会在季线重新的站稳，持续的向上，这个可能性我认为是蛮高的。当然这个前提有一点，前提就是这个外国股市这个美国股市不能有太大幅度的一个变动其实统计今年外资上半年的卖超金额已经接近5000亿了，4000多亿接近5000亿了这个从去年以来的卖超加起来可能已经快破一兆了但是你就看到市场其实不太在乎外资的一个看法中央银行最近公布了五月份存款余额的增加是来到20.91亿兆元这是连续第19个月创新高代表的散户的资金动能还在流而且散户你看前阵子当冲比例那么高市场一定很清楚风险的存在性， 睡他们当中，而且没有会去当中的人不一定是白痴啦、哦、虽然对我来讲这个风险是很大、哦、但是他会当中就意识到了，可能如果现在做存股可能被长期套在高点嘛，所以他不愿意存股、哦、他只愿意当冲，这也是一种这个风险趋避的一个看法。那当然如果我们从绝对金额来看、哦、很多观众问我说航运股感觉好像也没有正式的衰落、啊、就是说 从成交量能来看、哦现在来看、哦当集中市场成交量差不多6000亿左右的时候，电子股的成交其实勉强占回40%，甚至有时候都占不到40%、哦、表示电子股的交易量大概是2100亿左右。而在去年、哦、集中市场的成交量其实很低、哦、今年都是随便5000-6000亿嘛，去年都是大概3000-4000亿左右、哦、那电子类股的成交比重差不多是5%-6%左右，这样子换算下来、啊、是2200亿-2600亿。就观众朋友你懂概念了吧，就是现在虽然电子成交的比重缩小了，但是现在的电子成交的量能是2000多亿，那么去年的电子成交的比重虽然到5%-6%，可是去年因为成交量稍微比较少，它也只占2000多亿。所以从电子类股来说，它的绝对的成交金额其实没有变小哦，观众朋友，只是比例因为航运股的放大它变小了，但本身在玩电子股的人就是没有变少多少啊。所以你去实际你去回馈去问一下这个今年这个 做航运股的观、做电子股的观众朋友啊，对，有人想到会去做航运股吗？就回推半年啊，会不会把自己手中电子换成航运股？一定没有啊，几乎没有遇到的没有啊，至少我遇到的分析师没有一个真的在半年前就知道航运股是一个、相对、这个具有这个题材的一个行情，没有人知道。所以根据我们的看法、哦、这个传产、哦、和电子股它的资金根本就不是同一套、啊、不是说什么航运没了它就跑回这个电子，不是说电子没了就跑运传产，那个金额从绝对成交量来看的话没有变啊，观众朋友没有变，玩电子的还在玩电子，玩航运的还在玩航运啊、哦，这是目前我们所观察到的最新的一个现况啊、哦。好，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的这几个提问哦。OK， 这个华伟说，浩哥，你是不是早餐吃完没多久啊？上唇中间偏左一个面包屑，是不是？哎呀，我都已经录了27分钟，你才跟我讲啊！我不好意思，我太晚看了，我太晚看这个留言了啊。哎，小编，你下次要提醒我嘛，对不对哈、哦？啊，本人这个虽然这个才华洋溢，但是本节目主要还是靠颜值嘛，啊，这个我知道。OK， 这个哼庸凤说，这个浩哥早，半年多以来都是事后听 Podcast， 多亏居家才能够跟上直播，啊，这也表示这个未来啊解封之后大家回去上班，我们直播人数又要掉下来了，对不对啊？这个和谐说，昨天在前线看到浩哥啊，对对，昨天去前线啊，当来宾啊，做客聊聊天啊。好了，8:58啊，本来我们想聊一下这个油价的一个话题，但时间不太够了啊，所以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我们做一些交流和看法，好不好？我觉得、哦、之前我跟各位讲过，这个有没有讲过这个围棋跟扑克牌的概念呢、啊？啊，就是说。我是前天吧，是华为吗？还是谁啊？就是有个网友私讯我们说嘛，说觉得投资哦，它更像是玩扑克牌，而不像是玩围棋，因为玩围棋哦，它必须要有非常深入的思考，然后你会觉得你只要赢了就赢了，但是其实真实的投资比较像是扑克，那不确定性其实很多。啊、你玩的更多的其实是人性、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思考，你看我们今天所分析的，从财报面、从宏观面、啊、从经济面、从数据面、从产业面来思考、哦、我们思考的角度是非常多层面的，那只是要去佐证一个、啊、要么就看多，要么就看空嘛，那我们没办法抓到一个很准确的位阶，但是我们可以从各种数据来判断我们大概处于哪个位置啊，这就符合我们周期投资的概念。周期投资哦，从来都不是抓到转折点，我们做的从来都是找到那个相对便宜的位阶进行资金的投入即可啊。OK， OK， 好，感谢各位今天的一个参与啊，早上9点钟啊，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你订阅频道、按赞、加分享。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精彩的内容，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网站的年订阅制，报名链接在底下，来供各位做一些参考。里头除了会有一些专题影片、宏观经济数据的报告之外，还会有我本身资产部位的公开和操作哦。啊，讲到这个资产部位哦，这个美股我认为续报了啊，这个有很多观众问我了，我认为续报了啊，因为对我来讲，美股是本来就是一个长期持股部位，但是如果你想要卖，反正你也是获利的，你想要卖就卖，你心会慌就卖，投资最忌讳的就是情绪受到影响。那我建议你卖掉之后，好好的思考一下自己的投资策略的规划。你每天一直在想、那不可能在股市当中待得长久了，每天看盘紧张兮兮的，也不可能做股市做得久的，所以心态一定要保持好。如果真的情绪波动很大，我建议你把手头的部位出清一下花个一两天时间沉淀心态，来想一下你未来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投资者。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我们就礼拜一早上8点半再相见，拜拜。